虽然它只有十二章，但是但以理书蛮重要的，所以我们会把这十二章分成两次来讲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一章到第二章。请我们一起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分，可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天父，我们深深的相信主你的话语的目的是要来祝福我们，借着我们打开心门接受神的话语，使我们能够更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使我们自己、我们的家还有我们的教会都能够更合乎你的旨意。天父，我们也相信你的话语有改变人心的功能，只要我们能够谦卑的打开心到你面前来，主你会照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受到改变，并且因为这个改变而得到神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但以理书第一章到第二章，到第六章。先看一下整个的但以理书它的简介，我跟大家做一些背景上的介绍。读但以理书的话，你需要对历史有相当的认识，因为这一本书牵涉到很多西方的历史。一般来说，中国人对中国历史有些了解，但是对于西方的历史未必是这么了解。那有几个国家的名字大家需要记得，第一个国家的名字是巴比伦，第二个国家的名字是波斯，第三个是希腊，第四个是罗马。那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会牵涉到这四个国家的历史，最主要的是第一个国家，就是巴比伦这个国家的历史。但以理书总共有十二章，现在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到但以理书第一章。一开始它是介绍我们一个历史的时间地点。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说，犹大王约雅敬，约雅敬在位第三年，也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的那一年。那你推算历史，看看历史背景，这一年应该是主前605年。那是从这样子开始，所以以下的那几章讲的都是历史事迹。但是到了第七章你会发现内容就有所改变，请翻到第七章的第一节，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好，这里换了一个王的名字，然后讲的是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从第七章开始你所读到的是一连串的梦，一连串的异象，以及神怎么启示但以理，告诉他这些梦这些异象的意思是什么。那这个一直持续到第十二章，所以你们可以把但以理书就很整齐的分成两部分，因为它总共只有十二章。前面六章讲什么？讲的是历史。后面六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异象这些异象这些梦呢，它是告诉但以理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有一种说法说得很好，就是说前面六章讲的是历史中的异象，那后面六章讲的是异象中的历史。因为前面那六章讲的是历史，但是里面讲到说他看到很多的异象，看到墙上写字还有巴比伦王做梦，梦中的异象。前面六章讲的是历史中的异象，那后面那六章讲的是异象中的历史。这是但以理书的分法。那但以理书是谁写的呢？那但以理书就是但以理写的，写的时间大概是主前530年左右，这是我们根据但以理书里面的内容大致上定出来的。但以理书的主题是什么？这个主题特别的重要啊。大家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会有一个感觉，他全部都是在讲国家讲国度，他讲人的国度为的是要让我们看到神的国度。他讲了这几个大的国家巴比伦 波斯、希腊、罗马都是人的国度，这些国度有起来有倒下去，有兴有衰，那为的是告诉人说这一切都是出自于神。所以但以理书他最中心的那一节是在第四章，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可以说这一节呢是但以理书的主题。这一节是这样子说，第四章第十七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那这是中心的主题，但以理书讲的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好几个地方都在反映出这一个主题来，就神在人的国度当中做主掌权，这是但以理书它的主题。那弟兄姐妹如果抓住它的主题，从这个主题来看的话，就会很清楚但以理书它的主要内容是在讲什么。那读了但以理书之后，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有什么教导，有什么帮助呢？就神不但是在人的国中掌权，你说哇，这么大的国家，希腊、罗马、巴比伦，这么大的国家原来都是神在掌权，那么神在我这个人身上他能不能掌权呢？只是活在这个世代一个小小的一个人，那神是不是也在我的生活当中，在我一生当中做主掌权呢？至高者不但在国中掌权，也是在人的身上掌权。如果读完但以理书之后，我们心里有个对神敬畏的心，原来一切是神他在做主，而他是爱我的，他在我身上可以掌权。然后读完但以理书，我们愿意把这个荣耀把主权都归给神，说神啊，我愿意在你面前信服你，敬拜你，相信你，倚靠你。那这就是我们读但以理书最高的一个目的了。但以理书有几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全部用希伯来文写的。那我们旧约读到这里的话，应该知道一点，就是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主要就是这两种文字。但是在整本旧约里面有少数的例外，有几个很少的几个 passage 是用别的文字，就是亚兰文所书写的。那但以理书里面几乎有一半是亚兰文所写的，是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七章的二十八节，这将近六章是用亚兰文写的，那其他的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这是它特殊的地方。另外就是但以理书它引起很多的争论，大概整本旧约里面引起争论最多的就是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为什么会引起争论？大概是有三个原因引起很大的争论。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这个预言的这个准确性，你看到后面那一半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他是不但是说要发生什么事情，连那个细节非常 detail 的，什么时候会什么人出来，什么怎么一步一步的全部都解出来，那有些人就无法接受。他说你如果大概说出来多少年之后有一个弥赛亚会来，我还可以接受，但是你把这些人类历史说什么时候会这个，然后他之后会怎么一步一步很细节的全部解释出来的话，那些不信的人就觉得说这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有人这边预言说这么准确。所以这是什么呢？他们觉得说这一定是后来的人，这些历史事情都发生过了之后，然后有一个人才把这些写出来，然后假装说这是但以理的预言。所以就有一派的这些所谓的新的学者，圣经学者，他们就说不相信不相信能够说这么准确，所以就觉得说但以理书不是主前五百多年写的，应该是主前差不多一百多年这些希腊罗马的这些事情发生的差不多了，所以他回过头来写这些。那有时候你到一些比较自由派的那个神学院里面，
那些神学院的那个教授，那现在神学院很多啊，各式各样的神学院啊。那到了21世纪的话，这些自由派的神学院也越来越多。他们那些圣经学者或者是教授就会告诉你说，这个应该是以后啊，大概是祖前100多年写的，否则的话不可能说写的这么准确。那其实这牵涉到一个基本信心的问题，就说你到底相不相信有神的存在。你如果相信有神的存在的话，那么神所做的事情他什么事情都可以知道，他可以在事情发生之前啊，几百年几千年就很准确的告诉你说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那在神完全不是困难的事情。但是说如果你没有信心，你信神就只是信到那个程度，大概是有个神吧，那么其他的都是还是要照常理推断，所以你就不太相信有什么神迹的事情发生。那个时候你就不太相信说这些事情是可能发生的。那因此之故会有这么一派的人这边说，但以理书大概不是但以理写的，是以后的人写的，因为他们觉得说绝对不可能讲得这么准确。那所以弟兄姐妹，你接触人的时候，不管说那个人他拿出他的名片来，他的那个 title 来，或者他说哎，我是神学教授，我是在某家神学院教书的，或是我是某某牧师，已经默了多少会。那现在这个世界蛮混乱的，有些特别是在神学院里是蛮混乱的，那新派的神学院就是他们其实是很多是那个纯人性派纯理智派，所以他只是捡那个可以相信的来相信。你知道在美国过去这几十年来有一个所谓的这个 Jesus Seminar， 这 Jesus Seminar 是怎么呢，就是把全美国他们挑选出觉得说是最有权威的几个圣经学者，大部分都是新派的人，他们就隔一段时间开一个会基本上是有个不信主的人出钱 sponsor 这个会议，然后他们就每次开会的时候，哎，我们现在今天要讨论的是马太福音的在第几章到第几章，你们觉得耶稣行这个神迹可不可能发生，大家就在那边发表意见讨论，然后再投票表决，投票表决之后说哎，大部分人觉得说这件事情大概不可能发生，然后他们就是这一次我们开会的结果说第一个第三个神迹是不可能发生的，然后再过几年之后再开一个会。那这个 Jesus Seminar 开完之后的话，你大概那个圣经要把它不信的就把它剪掉，信的就剩下来，大概剩下来没有多少。就从第18世纪德国的这个唯理主义开始之后的话，就一直有一种趋势说用人来判断神，觉得说人的理性是最高的，然后用我们觉得可以接受的来接受。而这些人因为他们有这些学问的缘故，所以常常告诉你说你要信什么不信什么。那在目前的神学院里也有这样子，到了但以理书的时候就变得特别的明显，因为实在是讲得太准了，所以他们说这是 impossible， 怎么可能这么准，所以就觉得这不可以信啊，这是第一个他们觉得不信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历史事件跟历史事件好像跟但以理书所记载的有一些出入就是根据他们目前所可以得到的这些历史，他们觉得说好像是有点出入，然后他们就觉得说是不是不太对啊，对，就有些问题。那另外一个是比较是语言方面的，他们觉得说但以理书里面有几个字也不是亚兰文也不是希伯来文，是希腊文，有那么两三个字，甚至有一两个波斯文，他们就觉得这个希腊文跟波斯文的话应该是比较后期的才有。那其实这一切都是有很正当的解释，就在那个时候也有希腊文也有波斯文，你把它放在这个书里面当然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一个人他如果是一开始就不信的话，就是他怎么样他都不信。那比较我觉得说比较可以谈的是那个历史方面，那到了后可能下一次我们会更多这边讲一下，但是我跟大家先讲一个观念，先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吧，再讲一个观念哈。在100年前，大概整个的欧洲大概是凡是那些研究圣经的人，都觉得圣经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讲错了，就是这个赫人，这个 Hittites 你读旧约里面常常提到这个赫人啊，在创世纪里面就有这个赫人，亚伯拉罕到迦南地哈、跟这些赫人打交道，向他们买了一块地哈、然后那个到了大卫的时候哈、他不是跟那个拔示巴嘛，那个拔示巴的先生就是赫人乌利亚，然后到了18、100多年前哈、18、19世纪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在所有可以得到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看到有关赫人的记载。说赫人是一个问号，说到底在人类历史当中有没有这个赫人这种民族，有没有这个国家，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根据我们目前这么多的考古等等，从来没有赫人出现过，所以这是圣经所杜撰的，说根本没赫人，但是圣经编出赫人这样子的一个人出来。可是就在100多年前，18多少年的那个后半世纪，他们就在现在的土耳其，就是小亚细亚的地方，就挖出整个一大片的这个赫人的这些遗迹来，挖出他们的那个城市，挖出那些泥板，那些写的那些东西，就是后来越来越多东西出土，就实实在在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几百年的时间，有个这个赫人的帝国，然后是非常的强盛，而且非常的普遍。那到了现在，就再也没有一个人说赫人不存在。每个人都知道说历史上有赫人这件事情，你如果说赫人不存在的话，因为太多的证据出来，所以人家会笑话你。但是在他出土之前，人家就说赫人不存在啊，圣经讲错了。那同样的，关于这个但以理书里面讲的这些巴比伦的历史，还有一些早期的历史，也是一样的事情。你想想看，是2500多年前的事情。那我请问大家一件事情，中国2500多年前是什么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的中国确实可以拿到的历史有多少？那中国人2500年前的时候，大概是周朝的时候，那孔子离现在就是差不多2500年前。那如果要推算到巴比伦元年的话，大概是现在离现在差不多2600年前，那时候孔子还没有出生。那中国人，我们虽然说我们是有5000年的历史，但是早期的那个唐尧禹舜，我们有没有他的那些证据？那个大禹治水，整个的夏朝有多？你有没有到历史博物馆看到有夏朝的遗迹？最早的遗迹看到的是什么？商朝的。你有没有看那些鼎？那些商朝的东西有出土的，但是你从来没有看到有夏朝的东西，也没有看到这个唐尧禹舜哈，就是那个早1000多年前的东西没有。中国的信史时代，就是说有可信之史，有真的有明文记载的，是从那个周少共和，在周朝的时候开始有这个历史的记录。但是历史文物的那个发掘的话，可以挖到说殷商时代，大概离现在3000多年前。可是我们没有说完整的历史记载，只是说东一点西一点挖出一些东西来说啊，知道说的的确确有商朝的存在。可是那个详细的历史说啊，周朝哪一年发生什么事情呢？是在那个周少共和之后开始有这个历史的记录，我们比较知道一点。那中国尚且如此，在西方也是一样的情况，就是并没有什么明文的历史的记载。目前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是说你在当地他们考古挖出那种泥板，那个时候巴比伦人他们是把一些历史的记载烧在那个泥板上面，你挖出来了就可以看到。我这边拿一张给大家看，就像这个东西哈，这个是挖出来的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的讲了他一些事迹，根据这个上面的一些字，他们把这个字 figure out 它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是推算出那一些历史来。那总共靠的也就是这么一两块这个泥板，然后把那几十年2000多年前的历史在那边讲出来，所以可以说是所知有限。因为所知有限，就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那你会根据这么几块泥板，就说详细的历史是怎么样，然后我看这个上面写的好像没有圣经讲的这件事情，就是圣经大概是杜撰的。这就跟100多年前讲那个赫人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因为有人读的时候会问我这个问题，那下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也许会读一封信给大家看，就是 曾经在我们教会有人这边问我关于这个但以理书的问题，但那个但其实他问的蛮好的，就是他有去研究，然后有去读一些资料，然后来问说那这个是不是在历史上有冲突。那我觉得这个人蛮好的，他有自己有这个学习的精神，但是有一个基本上很大的问题，就是当人去这边查了一点资料之后，他问的这个口气是这样说，历史上明明是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圣经却说怎么样怎么样这样，那这样子是不是圣经有问题？那这样子问法有没有问题？因为他就去读了一些零零散散，就这样啊，然后就说历史上明明怎么样，他读了一辈子圣经，然后偶尔去读了一两篇历史东西，然后就说历史上明明是怎么样，然后圣经却说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历史上并没有明明怎么样，历史上的那个资料非常的零散，不够完全，而跟圣经也并没有抵触。但是如果说我去花了一两个钟头的时间去挖出一些资料来，我比你们多知道一些，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读的那些资料比圣经更可靠，然后就说历史上明明怎么样，然后圣经上怎么样，那基本上我们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跟当初那些说没有赫人的是一样的情况。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但以理书。好，这是但以理书为什么会引起争论的，那就是因为对这个历史上面有一些疑点在那里，但是我们往下看的话就会发现说这些疑点都是没有问题的事情。我们再来看一看但以理书，还有最后一点要跟大家解释的，就是但以理书在我们的圣经，在英文圣经，在最早的74译本，也就是把希伯来圣经翻成希腊文圣经的那个74译本，都是归类在先知书里面。所以我们说但以理是大先知，但是在最早的时候，他在希伯来文的圣经，你到现在去看以色列人他们的圣经，这个不是在先知书里面。前面的那几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这些是在先知书里面，但是但以理书他们不归类在先知书里面，他们归类在 the writing， 就是著作类或者说圣卷类。希伯来文圣经他们分成三大部分，一个是 Torah， 就是律法，那一个是这个 prophets， 就是先知，然后第三个就是 writing。这但以理书被放在 writing 里面，不是放在先知里面。为什么这样子归类呢？那弟兄姐妹，我们读了这几本书哈，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里面有没有记载以赛亚蒙神呼召做先知？他在圣殿里面看到那个主耶和华坐在圣殿宝座上哈。那么在耶利米有没有记载耶利米蒙召做先知？一开始的第一章就说神呼召耶利米说，你还在母腹当中，我就把你给分别出来等等，我要令你做坚城铁柱城墙。那么以西结书有没有蒙召做先知？以西结他一开始看的那第一个异象四活物的异象，我们不是说神就借着那个异象来呼召他，你再回去读一下那个前三章是这样，但是但以理书里面从来没有记载说但以理蒙召做先知。总共才12章，我们照进度已经读完9章了哈，就你并没有读到他蒙召做先知。但以理是一个什么人物？他是做什么的？做宰相的。他是一个政治家，而且他是很长命哈，不但是在巴比伦的王宫当中，在波斯的王宫中也做政治家，就他其实并没有先知的职分、okay? 他没有这个 position， 但是他有这个 ministry，就是他的神呼召他，叫他做一个政治家，但是有时候神的话语会临到他，他就说出一些神所启示他的事情来。那因此之故，他没有被归类在，就这本书没有归类在先知书里面，他是放在那个 writing， 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是这样子分的。但是我们的圣经把它分类在先知书里面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整本书记载的是神所启示的话语啊。那我们有这个背景上的了解就可以了。好，现在我们要来争取一下看但以理书的第1章到第6章。
在几本大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大概是大家比较知道的多的一本书，很多小孩子他们从小的时候就听过但以理在狮子坑里的故事哈，啊，诺亚方舟的故事，这个他们从小听的，所以他们一讲到 Daniel 他们都知道 Daniel 是，还有 Lion's Den 哈，他们知道。好，那我们看一看前面这一章到第六章呢，记载的非常的精彩，就是讲说但以理所经历的事情哈。请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第一章它记载的其实是一个预言的实现哈，讲的是犹大王约雅敬第三年巴比伦王攻城，然后俘虏了一部分的人出去。那这件事情当初先知以赛亚在将近100年前的时候就说了这件事情啊，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说的呢？我读一下啊，《列王记下》第20章16到18节是这样子啊，《列王记下》第二十章记载的是那个西西家王，他本来要死了，后来向神祷告求寿命，神就延长他15年的寿命。然后就在那段期间啊，有一年这巴比伦的使臣到他的国家来，他就很高兴，他就把他一切的财宝、一切的这些武器什么全部都给他们看。看完之后，先知以赛亚就来责备他，说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那因为这件事情神将会责备你哈。那是这样说的，20章第16节，列王记下，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哈。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那我们看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的第三节，讲到前面两节说到说啊，尼布甲尼撒王哈到耶路撒冷俘虏的一些人去。第三节说讲到说，王吩咐太监长雅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那什么是宗室？王的子孙哈，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几个人来啊，就是年少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还很年轻，没有残疾啊，相貌端正哈，体格健全，相貌俊美哈，还要好看哈，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还要聪明哈，反应灵敏的，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然后怎么样？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然后要王要把自己吃的那个膳食所喝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还要养他们3年。所以这3年是这些被选出来的人的那个 training， 给他们好吃的，给他们好喝的，然后教他们当地的语言文字，等到3年之后再通过考试，然后再选一些人可以在王的面前侍立哈。然后在这一群少年人当中呢，他就特别提到4个人，这4个人当中的第一个就是但以理哈。请看第6节，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哈、亚萨利亚，然后给他们改名，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萨，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萨，称亚萨利亚为亚伯尼哥。稍微停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这件事情之所以发生，完全就是应验了当初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一个预言啊，说将来你的这些后代的子孙当中会有人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王宫当中去啊。那管他们的那个人是太监长，你说这些人都变成太监了吗？不知道哈。那太监这个字哈，有些人说可以，也可以翻成说是那个大臣的意思。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在西西家王的后代当中，这个宗室当中，有些人被掳去了。那但以理是其中之一哈。还有关于名字的问题哈，当初他们4个人的名字都是跟耶和华有关，都是跟真神有关。但以理这个名字的意思说，神是我的审判官，耶和华是我的审判官。 哈纳尼亚是神赐恩典啊，主赐恩典。米沙利就是说谁能像耶和华的意思。亚撒利亚是说耶和华帮助我，神帮助我，都是跟真神有关。但是他们到了巴比伦之后，把他们四个人的名字全部都改成假神的名字。但以理改名叫伯提沙撒，伯提沙撒就是说伯提也就是巴利，巴利保护他。巴利是 当地方，巴利也叫 Murdoch， 是巴比伦人的一个主神。沙德拉就是说那个德拉是沙的命令，遵从沙的命令。沙或者是翻成说阿古，是他们的那个月亮神。米萨就是谁能像阿古，谁能像沙。Okay？亚伯尼哥就是说尼哥的仆人，尼哥也是他们一个所拜的一个异教的神祇的一个名字。所以把他们的名字呢，从信奉耶和华的名字全部都改成是异教神的名字。接着下面的就是关于吃饭这件事情。那你看到改名这件事情，你没有发现说他们有拒绝被改名啊，但是他们却拒绝吃饭。下面是第八节开始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我们读到后面发现，除了但以理之外，还有他那三位朋友，总共是四个少年人向这个太监长来提出要求。我们稍微停一下来想想这件事情。首先想一下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要求，为什么说不以王的膳跟王的酒来玷污自己，那吃这些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玷污自己，为什么？就是在古时候那些风俗，他们这些东西好比他准备了一批食物要吃之前呢，好一大堆东西就拿出一部分来，其中拿出一部分先去拜了偶像之后，然后说才可以吃，然后说要喝酒哈，吃饭要喝酒，这个交奠哈，先倒一杯酒出来，这杯酒献给他们的什么什么神，倒在地上，然后这些仪式做完了之后呢，然后剩下的这些食物跟可以开动了，可以吃了，是这样子的意思。那对但以理来说呢，这就是祭拜偶像的食物，祭拜过偶像的食物他不能吃，也不能够就吃了之后会玷污自己。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以色列人他们吃东西是不是有些规定的，神有告诉他们说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起码有一样他们不吃猪肉，对不对？然后还有那些即使是牛肉跟羊肉也需要那个血都放干净他们才吃，所以他们从小吃的方面非常的遵守神的法律。但是到了别的国家，人家管不管你这些今天是吃红烧肉，红烧蹄膀就上来了，炸排骨你吃不吃呢？那这就是国王也吃的，赐给你的好东西啊，平常百姓还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呢。那他们说我们不能吃这些东西，所以他觉得说这是犹太人所不吃的，是我们不吃的。可是为什么别的人都没有提出抗议，就是他们四个人？当时被掳去的可不止他们四个，为什么就是他们？因为你想一想那种情况，说已经被人家抓去了，是做了人家的俘虏，而且又是在王宫那里，看了都怕。Okay？ 周围都是比你大的，都是掌管你的人，人家吹口气要你死你就死了。这个时候应该是想要活命的话，人家说什么你就乖乖去做，你稍微有一个 no 还提什么意见，那不晓得还能不能够活到明天。可是这四个人却提出要求来他们是讲得很委婉了，说可不可以让我不吃这些东西，可不可以让我们只吃素，然后只喝白开水，然后求你就试验我们十天，你就让我们吃素跟喝白水，然后十天之后你再看我们是不是变得面黄肌瘦，如果变得面黄肌瘦我就听你的话，你要我们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如果十天之后你看我们都还长得很好，脸色光红等等的话，那就
可不可以就以后就答应我们。哎，他们就提出这个要求，而那个管理他们那个人居然答应了哈。那圣经有说，神就使他们在那个太监长眼前蒙恩哈。就当他们有这样子爱主的这种心智的时候，神就给他们开路，就在他们原来觉得不可能的事、很害怕的那个人面前给他开路，让他在他们这个人的眼前蒙恩，那个人就答应了他。然后过了十天之后，我们看看第十四节哈，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哈。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的膳，饮着酒给他们素菜吃。所以这是三年，表示在三年时间，他们就不以王膳玷污自己，然后神也 honor 他们这样子的心智，给他们开路，让他们在管理的人眼前蒙恩，也让他们这样子做之后反而是长得更好。这是第一个很感人的一个信心的见证，就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信神又非常的爱主，在这种很困难的时候就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的立场，然后结果神就恩待他们，给他们开路。所以到今天我们记得但以理这些人，觉得他们在神的面前的信心是多么的美好，多么值得我们敬佩。因为我们总是会碰到一些情况，我们就想啊，我们 compromise 吧，我们稍微妥协一下也许可以，你就妥协了。但是一妥协的时候就失去一个机会可以经历到神，所以那这样妥协多了之后，你就会变得说你变得很不信神，因为你一碰到事情就妥协，一碰到事情就妥协，结果就没有经历到神。因为没有经历到神的话，那就会变得说不太信神。但以理第一个美好的见证，就他们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坚守原则，这让我就想到当初的那个约瑟被掳到埃及的时候，心里敬畏神，不敢行这个大恶得罪他的神，实在是令人心里面很感动。好，第二章跟弟兄姐妹讲一声，就是前面这六章每一章是一个单独的故事，每一章呢可以说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六章就是六个见证。那第二章简单的说，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他做完梦之后他心里就很烦乱，就第二天就把他的人全部都叫来，就是加勒底的这些哲士、加勒底的术士、他们的智慧人、聪明人全部都叫到面前来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现在心里很不安，你们要把那个梦解释给我听。然后这些人当然很会说话，就说求王把你的梦告诉我们，仆人必为你讲解。那王就说那个梦我就忘了你们现在赶快告诉我他是什么意思。然后他们再第二次请求说，王啊，求你把那个梦告诉我们，仆人必定为你讲解。那个王就很生气说，你们再三拖延的话，你们一定是对我不忠心，你们这些不好的仆人，你们如果再不讲的话，我把你们全部都就必被凌迟哈，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然后这也是蛮不讲理哈，然后起码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梦，我们就帮你解释。他说梦我忘了，但是你们要告诉我做了些什么梦，然后把那个意思说给我听。那说这是 Mission Impossible 后来就下了一个紧急的命令，说全国的这些哲士将要剑杀啊。这个王他很霸道，他是把全国的这些智慧人全部都给我抓起来，然后全部都杀了。就在这个时候，但以理说他回到他的居所，他也叫他那三位同伴说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祷告。所以他们就开了一个紧急的祷告会。第十八节说，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把这个奥秘的事指示给他们。结果就他们这样子诚心祷告的时候，神就把这个奥秘指示给他们。所以后来但以理他就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然后他就告诉他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
王的梦告诉你，除非天上的神指示你。哈，第二十八节，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哎，他就把他做的梦讲出来。他说，王啊，你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是你梦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像，哈，一个人的样子，一个像，然后这个像很奇怪，它分成四个部分，哈，分成四个部分啊，看看这个图啊，就说那个头是金的头，然后胸是银的胸，那个腹部哈，腰跟腹部呢是铜的，铜做的腹部，然后那个脚是半铁半泥的脚，说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像，然后这个像出现之后不久呢，就突然出现一个很大的石头，然后说这个石头是非人手凿出的石头，就飞过来。就砸在这个像的身上，把这个像砸得粉碎哈，打碎，然后这个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接着他就是向他解释说，这个四个部分呢，代表是四个国度。说王啊，你就是那个金的头，就尼布甲尼撒王，这个巴比伦王就是那个金的头。说后来那一国不及于你，乃是银的胸也。那这个时候稍微解释一下，他说不及你与你，不是说后来那个国家不没有他大，或者说那个国家没有他强盛，这讲的是王权，就后来那个国家那个王的王权不如他大。在尼布甲尼撒那个巴比伦的时代，他是那个绝对独裁的，就那个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他可以这么蛮不讲理说我的梦忘了，你们把我说出来。那后来那个波斯帝国，其实他的那个版图比巴比伦更大，但是那个波斯帝国他们是法治的国家，说那个连国王都要服从法律，如果是王立出一个法律来，他自己必须要遵守。这你到了第六章你就看到了，说他们那马代波斯的人，他下了一道那个法律，然后那个国王自己说啊，我已经盖上玉玺成了法律了，所以我自己也必须要遵守，他也不能改。如果是换了尼布甲尼撒的话，我爱改就改。那下面那个是银的胸，然后在下面是铜的腹部哈，然后最后是半铁半泥。他讲的是四个国家，金的头就是巴比伦，银的胸就是波斯哈，或者我们说马代波斯哈。而这个腹部哈，铜的部分呢，就是希腊，也就是亚历山大所建立的那个国家，那最后是这个罗马。其实你如果从这个国家的版图跟它强盛的程度来看，是一个国家比一个国家厉害。那个波斯帝国非常的大，比那个巴比伦帝国那个版图要大很多，而那个亚历山大他所征服的地方比波斯帝国更大，他不但是原来波斯国所有的他都占据了，而且他打到印度的北边去。那罗马帝国更不必说了，罗马帝国是西方前所未见的一个大帝国。那就是这四个国家代表四个国度，那这个但以理帮他解释出来了。第三章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我自己觉得第三章的故事是最感人的一个故事。那主角不是但以理，而是他那三个朋友。因为尼布甲尼撒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造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金的像哈，高60肘哈，60肘如果是平常的肘来算的话，和现在是90英尺，那90英尺的话也就是将近差不多快10层楼这么高，做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金像，然后就规定说，各族各方的人一听到有这个音乐响声奏起来的时候，都必须要向这个金像下拜啊。那如果不听的人的话，就要被丢在烈火的窑中去啊，烧死。那这个命令一下的话，所有的人听到音乐都向这个金像下拜，那只有三个人不肯啊。可是可能那个时候但以理他不在那个首都那边，但是他的这三个朋友在那里啊，就是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这三个人，
每次有音乐响起的时候，他们就不肯，而人家就报告说就是他们三个人不听话，然后尼布甲尼撒王就非常非常生气大怒啊，然后就说还给他们一个机会，说现在你们向我的像照的这个像下拜还可以啊，这是记载在十五节的最后，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还给他们最后一个机会。那下面那个回答啊，弟兄姐妹，如果做基督徒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啊，感谢神。你看他们做到什么地步啊？第十六节，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对这个王哈、啊、说，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啊。”第十八节，即或不然，就算神不拯救，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是不是找死吗？那个火的窑火很大、啊、然后接着就是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啊、然后吩咐人把那个火窑的火加烧到比平常更烈七倍、啊、就是猛得不得了，然后说把这三个人给我丢到那个烈火的窑中去、啊、那个火是非常非常的猛，猛到一个地步呢，你看说那些抬他们丢到窑中的人都被烧死了、啊、然后结果这三个人进去之后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是第二十四节、啊、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起，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说，我回答王说，王啊，是的。王说，看啊，我见有四个人，多出一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在里面走来走去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啊、前一阵子我跟大家解释过几次啊，人子就是人的孩子啊，就是说他是像他就是个人了。那在旧约圣经在讲到说神子的话，就是他看起来不像人，他像神啊，他好像神子。有人解释说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哈、啊，说他看到耶稣基督在那里面走来走去哈、啊，那是不是耶稣基督我们不知道，起码这个尼布甲尼撒他一定不认得谁是耶稣基督啊。那讲说这是神子的话，就是对他来说，他看起来说这个好像是神不是人，或许用现在的话比较通俗的话说，那个人好像天使，是个灵不是人啊。因为他们这些巴比伦人，他们虽然不是敬拜真神的，但是他们非常迷信，他们拜很多的偶像，他们完全相信说有这个神灵世界的存在。他说多出来了一个好像不是人是神，结果就是他就接着就叫他们出来，这三个人出来就好好的说，身上没有受伤，没有烧坏，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变色，也闻不出被火烧过的气味。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服了，他就说啊，你们所信的神是真神啊。所以下面讲的那些话是非常美好的。第二十八节，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哈，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天使呢哈？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哈，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赌哈，萨拉德、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哈，他的房屋也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他们因为真心信主碰到很大的难处很大的挑战的时候，也没有说 compromise 没有屈服，结果因此神得到荣耀，结果从这个巴比伦王的口中所称赞的是他们的神
啊，他们的神是这么的伟大，所以以后不可以有任何的人来谤读这三个人所信的神等等哈、啊。这是因为有人他有真信心活出来之后，那个所信的神就我们的神就得到荣耀。啊，我自己觉得这是整本旧约圣经里面最感人的一个见证。然后那四个字哈、啊，极或不染哈、啊。也是说基督徒那个信心最高的一个表现，就是说你如果信神信到说极或不然的地步，这个人是真信了。就是他说啊，神一定会医治我，神一定会拯救我，神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但是如果说神不拯救神不医治呢，极或不然，我还是信我的主，信我的神。那你信到极或不然的时候，那个人就是达到信心的最高的一个地步了，可以像他们这三个人一样。第四章哈、啊，好，第四章讲的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身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先要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图，我看看 ，OK， 好。我做了一些考证哈、啊，把这个巴比伦列王的名字都写出来哈、啊。大家需要稍微了解一下那个历史，就是这个巴比伦王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时代，我们在历史上称为是新巴比伦，前面有个 NEO Neo Babylonia Empire。 那旧巴比伦是离现在大概4000年前，大概是亚伯拉罕那个时代。那现在我们可能还听过一个叫汉摩拉比法典，我们有些印象，那个是古巴比伦时代的时候曾经有这么一个，那个时候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但是那个时代过去之后，又过了将近1000年，出现这个新巴比伦。新巴比伦就是尼布甲尼撒的这个时代。这尼布甲尼撒他这个时代其实时间很短，从他兴起到他灭亡不到100年的时间，来得快也去得快，但是当他在的时候是不可一世啊。那我给大家看的是主要是看他那个年代啊。第一个是他的父亲啊，当初是他们父子两个起兵打败了亚述人啊。他的父亲叫拿布波拉萨啊，从年代来看是西元前626到605年，大概是21年的时间。但是你看尼布甲尼撒的时间啊特别的长，主前605到562，所以他做王足足有43年的时间。那你看他死的时候是西元前562年啊，然后到了539年，这个国家就灭亡了，被波斯的古列王所灭亡。那你看从562到539这中间是几年？562减539是多少？23，对不对？所以他死了之后，虽然又换了1、2、3、4、5，换了5个王，但是总共才只有23年，然后这个国家就灭亡了。所以可以说这个新巴比伦帝国主要是这个尼布甲尼撒在的时候，他足足有43年的时间。但以理书第四章就是说，在43年之中有7年的时间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曾经用现代的话来说，他得了神经病，精神错乱，他变得不像一个人。有7年的时间他失去理智啊。我找到一个图。但以理书第四章的话都是讲这件事情哈、尼布甲尼撒他自己做了一个梦，然后但以理向他解梦，后来这个梦果然就是发生了。那发生的时间是这样子，经过是说有一天，就是那个梦之后过了12个月哈、啊，在第四章的第29节，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或者说在巴比伦王宫上。那个巴比伦王宫的建造是 古代的一个世界奇观，然后它中间的那个空中花园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哈。它那个王宫做的非常的宏伟，它那个城墙很宽，可以跑四匹马的那种马车啊。然后他在这巴比伦王宫上走的时候，第三十节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嘛。他看得很满意啊，觉得这是我一手建造的，要显出我威严的荣耀。然后接着说，当他这话一说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第三十二节，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哈，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并要经过七旗，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那根据那个历史的那个记载，是的确是有一位啊巴比伦的一个国王曾经丧失理智过，然后有一段时间他们跟人离居。那有人把这个丧失理智的人是说是那个最后一个王，不是尼布甲尼撒王。那是不是就是那一个，还是说讲的其实是尼布甲尼撒，或者是说有不同的人他们都丧失理智？我们根据的记历啊。圣经的记载说，这件事情在尼布甲尼撒上发生过，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他得了神经病了啊。有七年的时间，他过得好像是一个 animal， 一个野兽一样的一个生活。最后是神又把那个理智恢复给他。那到了第三十四节后面讲的是说，他后来知道说神恩待他啊。第三十四，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等等等等，他就开始称颂啊至高的神啊。那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个地步，看到第四章啊。我最后就是想讲几句话，给我两分钟的时间，我讲几句话。就是读到第四章，其实只是一个开始。你再往下读的时候，还有一些一般人看起来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他的那些做的梦，还有这些天使，还有这个波斯的魔君，怎么样怎么样等等。有些人他就读不下去了。就像。有人问啊，其实常常有人这样子问啊，不只是一个人两个人，死人复活可能不可能？耶稣死了之后又复活了，这怎么可能？还有，其实新约圣经里面记载了三十几个神迹啊，不但是死人复活了，水上行走了，这些水变酒啊，等等等等，说这些事情可能不可能？让你读到但以理书的话，更是。有些你看起来觉得好奇怪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能不可能？这就是讲到最后，就是说你相不相信有神。那如果说有神的话，都可能，是不是？那如果说我根本就不相信有神，那么那这些都不可能，对不对？那有时候人他是心里想的跟嘴巴讲的不一样，他嘴巴讲说我信神，但是一到一些讲到说这些东西，哎呀，这些太不可能了吧，就他心里面其实不信神，但是他人家问他说我相信有一位神在，但是一讲到神迹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不可能。那这样的话就是还没有说真的信下去了。那如果你真的相信有位神的话，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那特别是读但以理书，弟兄姐妹，就是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要用好的信心来读但以理书，知道神曾经借着他的仆人说让这些事情发生，而且有很高的启示。好，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